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哇，非常开心能够在这个恩典与真理的当中呢，我们来彼此的合作啊。我跟小燕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呢做了有一段时间了啊。
嗯，还有呢，在收音机旁边或者在手机旁边的亲爱的 Dosti， 我们很高兴呢可以做这个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节目《恩典与真理》。
嗯，在这个下午的时间，很多人呢可能正在吃饭或者已经吃好饭了。无论怎么样呢，欢迎你呢能够在这个当中能够彼此的互动，不单单听我的节目呢，更是能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有一个回应啊。记住我们手机短信13229966122。
嗯，天成呢，听说你最近腿疼啊，没事吗？
你没有看我走路呢，像老人家一样一瘸一拐的。
对，一瘸一拐的。
最近呢，可能我这个想运动，这个活动一下这个腰腿啊，结果力量过大了，结果呢，反而我的这个腿不舒服了，适得其反。
我问你两个问题，请问呢，你会不会吃糯米的？
糯米我很少吃，除非是特别情况才吃糯米。
第二个问题，你会不会吃冬菇？
如果你比如说做面啊，或者是做馅儿啊、饺子啊什么，我可能会放一点，但是不会整天吃这些东西的。
对，因为呢，我最近身边很多朋友呢，也是同样有脚疼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脚跟膜。那结果呢，一个做针灸的那个推拿医师，他就跟我们说，千万不要吃糯米，还有冬菇这些食物，因为会伤到筋骨的。
嗯，
那当然呢，这个消息你可以信或者不信，或者你要咨询一下你自己的家庭医生。但是确实有这个说法，在中医的角度来看。
嗯，所以呢，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可能我们的一些习惯，我们的一些做事方法呢，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呢，这个习惯呢，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都没有注意啊。那我们要真正要想一想，这个习惯可能带来好的这个地方，也可能带来不好的地方。那这个其实呢，你看他讲到这个习惯啊，我们回族的朋友呢，其实我们是从小就有这样的一个宗教的习惯，就是遵守各样的这个律例啊，比如说公修啊，清真寺去礼拜呀，我们从小可能这样的去做了。但是我们可能是有没有想到这些习惯会不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嗯，
我们就想了，如果不遵守这些，可能就认为我们就没有遵守这个真主的吩咐了，可能就会对我们不好了。但是对我们本身所说的呢，是不是真正的盟主的悦纳呢？比如说我们这样常常去做的时候呢，但是我们的内心或者我们的一些生活呢，是不是真正的盟真主的悦纳呢？
嗯，
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做生意，我们撒谎，为了跟人打交道，可能我们用一些手段，或者是我们嫉妒人，或者是我们恨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些可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后果？可能我们每天去做读阿，去公修，去礼拜，但是在另外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可能是另外一种的生活的表现。这样的一个习惯，会不会想到一个严重的后果呢？
我们到底呢是怎么样去看待读阿这个习惯吧？我可以说是习惯吧。我个人认为呢，读阿就是跟上主一个亲密的谈话机会，一个时段。你每天心里有什么愁烦，或者你感到有些感恩的事情、开心的事，你也可以借着读阿去跟上主好好的聊天。这个情况就像你跟你最亲爱的朋友、最亲爱的家人去谈话一样的。
嗯，这值得我们去思考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谈生活说健康。
心肌梗塞的急救，
烫伤了怎么办？
汤太咸了怎么喝？
我就来跟你说，说健康，聊生活。
脑溢血的急救处理，
溺水了怎么办？
怎么去掉苹果皮上的蜡？
您就来听一听吧，健康生活。
我是马天佑，今年都七十老几了，越来越感叹日子如梭呀。常言道，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嘛，一眨眼就过去了。年龄大了，也发现身子骨啊不如以前喽。那么最近呢，我开始关注健康这方面的事情，也特别想在节目当中跟你一起来分享分享。
是的呀，健康呢确实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生活呀真是多姿多彩的。可是呢，多姿多彩的生活呢也有被渲染的乱七八糟的时候。疼痛会发生啊，痛苦呢难免也少不了了。有时候呢真是危难当头呢。在这个我和马天佑主持的谈生活说健康的环节里，我们特别为您搜集了一系列的小个案，讲到一些的急救的知识，一些的小病的防治，还有一些生活中的小智慧等等。我们来说，您来听。
今天我和沙韵就跟你说一说突发疾病的急救知识。当然，如果你还知道些什么新的好的方法，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咯。
天经传道书六章十二节这样说，在虚空消逝如影的人生，短暂的日子里，有谁知道什么是对人有好处呢？谁能告诉人他死后在日光之下会发生什么事呢？
沙韵啊，
嘿，
我想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从小到大免不了多多少少都受过一些伤，我讲的是外伤，或者刀伤啊、刺伤啊、碰伤啊这些。
哦，我还以为你说心灵的伤害呢。
那是另外一种伤害了，是啊。我讲的是就是外伤啊，不是内伤，心灵是内伤。
就是。
我想问问多斯蒂，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受伤了当时是怎么处理这个伤口的呢？你处理的，你感觉到得当不得当呢？
对呀，就是你平时的割伤或者是烫伤怎么处理的呢？说到这个伤害呀，我沙韵想起一个事情，就是我婆婆的朋友，也是年老的了。她呢，就是有一次买鱼，那么呢，她看那个鱼呢快死了，于是呢，她就拿她的手指想碰一下，就看一下那个鱼到底是死了还是活了。结果呢，她没有去碰鱼的其他部位，她碰了鱼的嘴巴。结果那个鱼因为是个海鱼。就是海里的鱼，有牙齿的，他一碰那个鱼就咬了他一口。其实呢，这个咬可能我们听都是一件小事，因为有时候洗鱼的时候也会被那些鱼刺呀扎伤，我们都觉得无所谓。那么其实这个婆婆呢，她被鱼咬了一下，她自己也无所谓。当时呢，她就把血挤出来，然后呢就拿酒精，当时那个卖鱼的那个老板就拿酒精给她消了一下毒，她就回家了。结果呢，当天晚上那根手指头就特别疼，她又呢不好意思叫醒自己的孩子带她去医院。等到第二天呢，她那个手指啊就肿得像个小香蕉那么大了，
哎呀，
然后也发黑了，
严重了，这么严重。
然后去到医院呢，已经要开始这个治疗，然后打抗生素，然后最后的就一个月之后呢，不但那个手指头没有保住，割掉了，然后而且打抗生素，因为他年龄已经比较大了，打的抗生素呢打得多了，结果是头晕，就整个人走不了路。那么经过这一两个月下来呢，他的这个人整个又老了一圈，然后呢目前呢就需要拄着拐杖来行走。
哎呦，
哎，沙韵这个讲的事情真是发生在沙韵的身边的。那么 Dosti， 你有没有一些事情也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或者你家人的身上呢？如果平时遇到割伤和烫伤，其实呢 不要小瞧这个割伤烫伤，有时候你自己稍微一不留意呢，就会酿成大错了。
嗯，那当然了，割伤不要小看不同的部位，刚才你讲那个在手指头那么一点点地方啊，其实这个感染呢、啊，不论你是在什么地方，如果一旦感染了细菌的话呢，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了。我相信你刚才讲那个事情呢、啊，一定是海鱼啊，海域里面有海水里面有污染，它带什么病毒啊，所以它感染之后啊，就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对一个人呢、啊，整个指头都要割掉，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所以啊，外伤可大可小，我们在遇到一些意外的割伤的时候啊，在急救当中啊，我们会懂一些的，就马上处理一下，但是不等于就没事了，一边处理一边还要打电话让急救车来，让专业的医护人员帮我们处理好，就不是越来越严重了吗？
嗯，对的。那么一般的割伤呢，我们在家里使用那个止血的药包，就是或者是那个创可贴啊，把它包扎就行了。不过呢，在包扎之前呢，记得一定要消毒。如果呢流了一些的血出来呢，如果你在帮别人处理这些事情呢，最好呢，家里如果有胶手套的话呢，就戴一个手套。那么呢，这里说到割伤和烫伤，教你怎么处理呢？就是要简单的烫伤呢，简单的割伤吧，先说割伤呢，简单的割伤呢，我们就把它先要消毒，然后呢把它做一个防菌的处理啊，就是贴上创可贴。那么说到严重的割伤啊，这一点呢要请注意的，就是如果在手臂上的话呢，要立刻把它的手表、手链或者其他佩戴的物品呢，要把它取掉，然后呢把患者的手臂啊，或者你自己受伤了，你把你的手臂呢要抬高，一定呢要高过心脏啊，然后呢直接压迫到伤口的位置，用手啊，用另外一只手压迫到
止血啊，对，起止血的作用啊，
可以有止血的作用。
嗯，
如果是在大腿上的话呢，你除了要压迫这个伤口之外呢，还要压迫大腿上部，在大概内侧的位置，
那条动脉，
对，有一个腿上的一个叫腿动脉。
嗯
啊，那么呢，千万呢要记住了，而且要慎用这个止血带，因为有的人觉得用止血这个带或者胶布把它勒死，不让它血流动就可以了。其实这样呢，时间长的话呢，会切断受伤部位的血液供应，就可能导致永久性的损伤了。
嗯
嗯，
那说完这个割伤呢，就是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在厨房里的家里头啊，经常会又烧开水啊，
烫伤
呢，
对，
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个方法咯。怎么样的方法来对付一些烫伤呢？比如说起了泡了，一烫就起泡了，该怎么办呢？啊，
嗯，就把它呢烫伤的部位啊，然后浸入到洁净的冻水中，千万不要是洗菜啊或者是淘米的水啊，洁净的冻水里面，那么放大概10到30分钟呢，这个热就会散掉了，那么也不会觉得疼了。那么如果呢这样的泡了之后觉得还是不太好的话，你家里头有一些叫金万红啊药膏，或者是其他的药膏呢，你可以在表面呢可以把它敷一敷。那么记住呢，就是水温，就是你刚才用冻水烫的时候呢，是越低越好的，就是大概不要低于-6度吧。
摄氏的-6度啊，
对对对，低于摄氏的-6度。然后呢，如果是大面积的烫伤啊，记住要把你那个烫开的那个部位的衣服或者裤子把它剪开。
嗯，
记住了，千万不能挑破你那个受伤部位的水泡。
对了，
对，你挑破之后呢，
那很容易感染
的感染、
感染，那就问题大了。
那么这里呢，我和马天佑说到的以上的这个割伤呢，是大的割伤，就是你抬高手臂的治疗的方法。下面说的这个烫伤呢，也是指大面积的烫伤，不要挑破水泡。
嗯，
不过呢，最好我们还是赶快打那个急救电话，让专业的医生来处理了。
对了，身高杨培特，身高
亲爱的 Dusty，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这首歌呢？神羔羊配的。
嗯，羔羊我们都是熟悉的，我们常常把这个羔羊宰杀献上，但是真正的所献上的羔羊呢，就是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收听伊斯玛尼的信仰。
在动物园里，我们很享受地观赏许多动物，拍了很多照片。过了一会儿，我们坐下来在一棵树底下休息，看着艾布杜拉的孩子们在公园里玩耍。
伊斯玛叶，我真的喜欢看那些动物，我尤其喜欢看老虎，它们的皮毛好漂亮啊，真想摸摸它们。不过我知道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它们是野生动物，我想它们肯定会攻击我的。
是，哎，但是在很久之前呢，它们都不是野生的。然而自从阿丹和哈娃犯了罪，真主呢就让它们成了这个样子。
哎呀，太糟糕了。
艾布杜拉，有时候你可以看见人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的啊，互相残杀，坏事做尽，那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你认为是因为阿丹和哈娃犯了错，所以现在的人都有罪吗？
是的，就是这么回事。阿丹、哈娃犯了罪，然后他们的孩子们犯了罪，接着他们所有的后代都犯了罪。当时啊，除了接近那棵禁止的树之外呢，真主给了他们做任何事的自由，但是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违背了真主的命令。
哎呀，你说的对啊，他们吃了那棵树的果实，然后眼睛明亮起来，发现自己赤裸着身子，羞耻感进入他们当中，他俩就用园里的树叶遮蔽身体。这里告诉我们，阿丹和哈娃是怎样选择了用伊布利斯的愿望代替了真主的旨意。我敢肯定啊，当真主知道比起他的旨意来，阿丹更愿意听从伊布利斯的话，哎呀，他是真的很生气啊。
看起来是伊普勒斯承诺把世界许给了他们，难怪他们要听伊普勒斯的话吗？
是啊，但真主早就告诉他们伊布利斯是他们的敌人了，所以真主最后把他们驱赶出阿甸园。
所以阿丹和哈娃是最终死在坏的环境里是吗？
不光是阿丹哈娃，还有他们的孩子们呢。阿丹的大儿子加比尔因为嫉妒而杀了弟弟哈比尔。艾布杜拉，你知道吗，古兰经也指明人却是不义的，却是无知的，所以你看呢，不只是少数人，而是所有的人都是罪人。
哎，我们只是人类罢了，我们都会有犯错误的时候啊。
这不只是一个小小的错误啊，艾布杜拉，我们也和阿丹哈娃一样的坏，我们经常呢选择违背真主的旨意，做真主所禁止的事情的。
是啊，可能我们有的时候都是违背真主一次的冲动，但是你不认为真主仍然爱阿丹和哈娃吗？毕竟他饶恕了他们，是吧？
是的，真主爱他们，真主还承诺要饶恕他们，但只有当他们遵守真主的规定的时候，这才会有效。
规定？什么规定？
哎，阿丹和哈娃犯罪之后，真主用一个条件饶恕了他们，这个条件就是他们得跟从主的引导。真主也对他们承诺，无论是谁跟从他的指引，都不用感到恐惧或者是悲伤。古兰经里说，引之乐就是引导和光明，这说明啊，我们得跟从真主的指引，就是引之乐，那样真主就会使我们远离恐惧了。
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就是真主为什么要派遣尔撒呢？
啊，艾布杜拉，真主派尔撒来是要证实真理啊，为我们带来真主的引导和光明。真理就是呢，我们都是有罪的，因为我们有罪，我们就害怕将来要面对的罪的后果和惩罚，但真主已经把他的恩惠和慈悯赐给了我们，我们就不会再面对罪的惩罚。 真主是为了向我们显明他的慈悯而派遣了尔撒，因此我们就再也不用害怕死后的情况了。
可是伊斯玛仪，我不明白为什么真主会派遣尔撒来向我们显明他的慈悯。尔撒麦西哈和真主的慈悯有什么关系呢？
Abdullah， 真主派遣尔撒是为了救我们脱离火狱的惩罚，为了我们的罪，真主把尔撒举为最大的牺牲。
我还是不明白
啊，没问题啊。再说，那Abdullah，当我们思考真主的时候，我也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如果我们思考人是从哪儿来的，那很多人就会害怕死亡。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并不真的相信真主的启示，因为他们不相信，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希望，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死后会怎么样，所以他们就害怕审判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了。
好，那你怎么知道审判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知道 Abdullah， 如果没有人告诉我，我真的不知道死后会怎样，但是我早就知道有人知道审判日在我身上会发生怎样的事。
那这是什么意思？
我给你一个例子你就会明白我的观点话说你打算去外国的一个城市那是一个你以前没有去过的外国的城市。我想如果你连一个住在那的人都不认识的话呢，你还会去吗？
我猜如果我不认识那里的街道或者城里的任何的地方，我就会迷路。可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可以买一张地图，从地图上来找方向。
对呀。但你不认为地图上的这些信息可能来自以前去过那里的人吗？
是，可能是对的。
那你看你需要一个人告诉你你所要找的地方在哪儿，而且告诉你是怎样的在城里找到去那地方的路，是吗？
对，就是。
所以，如果你要去的地方，你认识某个人，或者认识某个之前去过那儿的人，他就可以告诉你所要找的地方在哪儿，又怎么去这个地方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自己会迷路了。
但是有的时候不确定知道去哪儿可能会更刺激和冒险，谁知道呢？之后你可能会讲一些有趣的故事。
也是在旅途中的时候呢，可能真的是这样但是我们真正所指的是说你死后的情况你真的想选在一个错误的地方来结束这一切吗？
哎呀，这真是个好观点，伊斯玛仪。
另外，就像我跟你所说的很多人因为不知道死后的情形，所以害怕死亡，害怕审判日，害怕被审判呢。
但是有人说他们根本不管死后会怎么样，他们说没有人能知道他们死后会怎么样。
听起来呢像是我在故事里谈到过的某些人他们呢真的打算去外国的一个城市，但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关于怎样到那儿又如果没去过会怎样的任何的提示。我们可以肯定这样他们呢会以迷路来告终。
那么你呢，伊斯玛仪？
我并不害怕死后会怎样，也不害怕在审判日或者后世里会发生什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听起来好像是你在吹牛。另外，我想除真主之外，没有人知道自己死后会怎样。
我不是吹牛 ，Abdullah。对于我死后的情形呢，我有十足的把握和平安呢。这不是建立在我头脑中的空想之上，而是因为尔撒麦西哈。
那尔撒怎么能帮你呢？
就像我讲给你的故事一样如果我去了一个我从来没去过的外国城市，如果我在那儿不认识任何人，我就一定要迷路了。但是现在我已经认识了非常接近真主的尔撒麦西哈，他在今世和后世都在世界上受人尊敬，所以在我死的时候呢，我就不会迷路了。
但是审判日会怎么样呢？你也不害怕吗？
我为什么要害怕？我认识被真主派来的尔撒麦西哈，他知道审判日会怎样
我相信尔撒麦西哈会再次降临这个世界。
我也相信。你能想象尔撒麦西哈重新回到这个世界吗？千百万的人们都会看见他，我相信许多人会假装急切的想要见他，但尔撒 知道谁是他的真正跟随者。
他会认出谁是真正的跟随他的人？什么意思啊？我怎么知道一个真正的信道者、尔撒的跟随者和另一个假的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真正跟随尔撒的人相信真主用一个伟大的牺牲使他们脱离了罪的刑罚，那就是尔撒麦西哈为我们举为牺牲。只有靠真主的恩惠和慈悯才能使他们成为义人，使罪得到饶恕，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善功或者是努力。我记得在一个地方读过尔撒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天国。
这些事你都是怎么知道的？
那有时候呢我读隐之乐，有时候呢就是问身边跟随尔撒的人。因为穆罕默德说，如果对真主显明的事情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去请教拥有天经的人。
拥有天经的人就是指尔撒的跟随者吗？
是啊，阿卜杜拉。
那当你和你的同事们讨论宗教问题的时候，如果你在某些方面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会怎么样呢？你会生他们的气或者难过吗？
不不，阿卜杜拉，我们讨论的时候呢气氛很好，大家都很愉快。
那你一般跟他们聊什么呢？
哦，都是工作啦、家庭这一类的日常生活。有时候呢，我的某些同事遇到了问题呢，他就需要聊一聊，寻求好的建议。而我总是鼓励他们毫不怀疑地相信真主的恩惠和慈悯。我告诉他们要读圣书，以便找到真主的引导和光明。
他们会接受你的建议吗？
是的，是的，尤其是那些相信并且跟随尔撒麦西哈的人。真主应许答应他们会胜过一切的问题。与此相反的就是那些没有希望的不信道者，没有一个回转向真主寻求帮助。
嗯，有意思。伊斯玛仪，你看那个云层看起来好像马上就下雨了、
哦、
我们应该在下雨之前回家了。
好的好的，阿卜杜拉。但在走之前我想告诉你啊，下个周六我要在家里举办一个小型聚会，有时间我想请你过来。
什么聚会啊？
是为了我的哥哥，真主帮助他找到一份新工作，所以我们想庆祝一下。
好了，那我们下次见。
嗯，好，
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到这里了，欢迎你收听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恩典与真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